身体时刻，让我们起立，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起因经文的章节是《约书亚记》第三章一到十七节。我念单数节，请兄弟弟兄姐妹念双数节，然后最后一起念最后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蛇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约书亚又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同样与你同在。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游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约旦河中的上窄，以色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请坐。愿神赐福给读他话语并遵循他话语的人。请孙长老传道。
弟兄姐妹好，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你们知道是什么日子吗？个人说不同的，有人说对了，今天是五旬节。你说五旬节是什么？七个星期之前是复活节，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在《使徒行传》说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在房间里面祷告，那圣灵就从天上降下来。那圣灵已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不需要求圣灵再一次降临。但是我想你可以对旁边的人说，但愿圣灵在你的心，在我的心掌权，充满我，好不好？你跟旁边的人说，但愿圣灵在你的心。不够整齐哦。在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应许他说将来他的后裔 要使万国得福，应许他要离开他的父家，去他所不知道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迦南美地。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之后，就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因为各样的因素，雅各跟他的家里面70多位就下到埃及，在那里一住住了400多年。因为埃及的法老不认识约瑟，所以就开始苦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向神呼求，神就兴起摩西，说你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那如果你看在出埃及记第33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带你进去，这个是一个美地，然后他就跟他说，我在你的面前会派使者赶出一种一种一种的人，跟我们刚刚在约书亚记第3章读的差不多。约书亚记里面多了一族人，在出埃及记33章是没有的。我想大概是因为过了几百年，迦南地多了一族人啊，所以约书亚就比较要多一族人要去赶出去。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准备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派了12个探子，先去看看迦南这个地是怎么样的。结果很可惜，看了回来10个探子说不能去，哪里的人都是巨人，哪里的堡垒都是坚强的，我们一定打不过他们。只有2个探子说我们可以去，这2个探子，一个就是加略，一个就是约书亚。因为百姓算话不愿意服从摩西，耶和华就生气了，说你们这一代的人都不能进迦南，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多年，终于现在迦南美地就在他们的前面。很可惜的，中间有一道河这道河大概现在很宽很深，水流得很快，面对的是耶利哥城，是有名很坚固很强大的一个城。在这个时候摩西已经过世了，几个星期前张牧师跟我们说了约书亚记第一章，就是说摩西过世之后，他就立了约书亚成为他的接班人。那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神就跟约书亚说了好几次，你要刚强，你要壮胆。换句话说，他不刚强也不壮胆，害怕得不得了。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他现在几岁了？有人说70岁、80岁。如果他去做探子的时候只有20来岁，那现在大概是60几岁。60几岁，然后他看见以前摩西怎么带着这些以色列人都不是很成功，摩西怎么伟大的人跟神有怎么密切的关系都不成功，现在到他当然有害怕了。那第二章的时候很有趣，他也学摩西派了2个探子去。我想为什么他这一次只派2个，不是派12个大概上次学乖了派12个，如果10个回来又说不能去啊，那又再去绕40年。这个有一点 有趣的故事跟你们分享一下。在犹太人拉比约书亚记的注释里面，他们有讲这2个探子是谁，圣经没有讲，但是犹太人的拉比读来读去，他们说这2个探子，一个是腓尼哈，是一个祭司 的孙子，如果你们看民数记里面有记到这一个人。第二个就是加略，所以加略做2次的探子。那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这个故事其实是蛮有趣的，但是今天时间不够，就卖一个关子，你们有兴趣请我跟你们讲。 今天我们看的是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以法莲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之一，他应该是头生的一个儿子，因为这个在历代志上第七章有提的。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嫩，我相信他是在埃及生的，所以当这个耶和华降灾第十个灾逾越节的起头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投生的。可能他长大的时候，他的父母就跟他说，哪一天我们都很紧张，怕你在晚上就死掉了，因为你是投生的，但是耶和华的使者越过我们了，所以你是属于神的。他年轻的时候，摩西就看中了他，就要他服侍他。有一次当他们在一个地方在说没有水喝的时候，亚玛利人来攻打他们，那摩西就跑到山上去祷告，约书亚就在旷野的地方跟着亚玛利人打仗。可能你们都记得这个故事，摩西在山上祷告，手举起来的时候，约书亚就打胜仗，他的手累了放下来的时候呢，约书亚就打败仗。所以后来怎么办呢？摩西旁边有两个人就让他坐下，帮他抬起手来。所以约书亚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经历到神与他同在，打仗可以打胜仗的经历。当摩西去西乃山上领这个十诫的时候，是约书亚陪他上去的。当然他可能没有跟摩西一样到最后可以跟神面对面，但是他在西乃山上也经历到与神同在。那然后他去了探迦南地回来的时候，他很相信这个是神应许给他们的美地。但是现在真的到他要带领这些人的时候，他很胆怯。当这些探子回来跟他说，耶利哥的城里面都很怕我们以色列人，他就比较放心下来。在第三章的时候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是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的。然后十一节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正在你们前头过去，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有说从今天起你们就要知道耶和华是拣选了我，我要在你面前为尊大，他完全没有说这一声。所以我们看见约书亚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当神要高举他的时候，他还很谦卑。几年前我去犹大州的锡安国立公园，这个国立公园有一点像 Grand Canyon 大峡谷，但是没有这么深。这条河叫 Virgin River。那导游就说，我们分两批人，一批人去爬山的，一批人去在河边走。我听见他说爬山，我看看，这个山蛮高的。然后他说要绕上去，到最后又拉着贴脸爬上去。我说我怕高不去，我就在河边好了。这个河边呢，我觉得哇，真的漂亮，而且这个河水很浅。我走啊走啊，看见前面这个太阳刚刚升起来，我说在前面水更深的时候呢，拍的照一定很漂亮，所以我就跑得很快。怎么知道呢？这个水就越来越深。本来还觉得还有很多石头可以从这个石头跳到哪个石头，还可以去， 结果呢，到最后呢，我告诉你没办法再去了，水太深了，整个靴子都湿掉了，再走下去也走不动。所以我对这个过约旦河有一点点的感受。但是你知道为什么神在这里要给他们行这个神迹？你们也在想，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在约旦河这一边，不是在哪一边？过河为什么不造船造桥就好了？这个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一代的人没有经过红海的神迹，看见神把红海分开的这一辈人都过去了，只剩下几个人，就是加勒、约书亚。现在新的一辈也要经历到过红海、过这个水的考验。那新约里面很有趣的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过红海在灵义上就是说我们受洗，所以过约旦河也可以有一点的解释，是说我们受洗归入神的名的。所以我想到这里，我就恭敬的对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们啊，你已经寻找福音很多年了，你都懂了，你就觉得我不需要受洗。但是圣经说迦南美地就是神安息的地方，我就求你考虑踏出着信心的地步，经过约旦河进入神的安息。那讲到约旦河呢，很有趣的，我学吉他的时候我才16岁多，我学的第一首歌叫 Tom Dooley， 是一首民歌，这个叫我的老师就只叫我弹这个 melody， 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你们都懂哈哈。但是你知道我每天都是练这一首歌，而且呢我还勤力的，我每天就是练大概1个小时，所以把我的祖母听得烦得不得了。结果呢，第二首歌我学的呢是 Michael Row Your Boat Ashore 啊，可能你们没听过 Michael Row Your Boat Ashore Alleluia Michael Row The Boat Ashore Alleluia。 我祖母听了说这首歌很好，有 Alleluia。 但是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我不懂这首歌唱什么，就是因为学这个和弦嘛，很简单，只有2个 chord， OK， 你们想学我也可以教你。但是这个 Michael 是谁啊？ Michael 嘛。但是你如果看这个歌词的话很有趣的，他唱完这个 Michael 啊，就是米迦勒，你帮我们摇船过河的那一边吧，他第二节就说什么呢？他说 River is deep and the river is wide， 这个河又深又宽，然后他又唱哈利路亚，然后呢 Milk and honey on the other side， 牛奶玉米就在哪一边。所以你明白了，这首歌是唱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歌啊。你还不相信的话，到第三节你就知道了，他说 River Jordan is chilly and cold chills the body but not the soul。 约旦河又冰又冷，可以打打我的身体，但是打不到我的灵魂。这个是美国黑人的灵歌，后来变成民歌，他们唱的时候很可能是在田里面收割，种这个棉花，做很苦的工，他们很喜欢就是做工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唱歌，通常就是有一个人带头唱，他说 Michael row the boat ashore， 那然后四伴着下面就 Hallelujah Michael row the boat ashore Hallelujah。 我们没有预言的啊。换句话说，美国的黑人 就把过约旦河变成他们得自由的一个盼望。过了河我们就自由了，过了河就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求天使长 Michael 米迦勒帮他们摇这个船过去。但是你知道要打仗的话呢，你摇船就不是很方便。所以圣经在这里说，约书亚被神吩咐跟这些祭司说，你把约柜抬到河边，你进去，百姓跟着后面，当这个神行了这个神迹，把河水停着岸的时候，大军就可以过去了。那我想当时候这些祭司们抬着这个约柜，就像我走在这个河边的时候看见这个水，不知道心里面想什么。如果我下去的时候水不停怎么办？那我坐站在哪里被水冲走了，不是很尴尬吗？大概中间会有些人这样想吧。那当他们下去之后，水真的是断了，只是百姓军队要过去了，我想中间也有人可能说，哎，快一点轮到我，不然的话下一个人过去的突然这个水回来了怎么办，大概也会有这样的反应吧。你知道这个不是说几百人几千人的，这个可能是上百万的兵过去的，就是这个祭司站在这个河里面蛮辛苦的，站了很久，然后这百姓都过去了。但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耶利哥整个城的人都在看啊。你不要以为耶利哥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的探子也很厉害的。你不相信吗？第二章约书亚派探子去的时候，他们马上就知道了。所以耶利哥也有 JIA 啊 ，Jericho 什么 agency， 他们都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在干什么。所以我在想，当这些探子看见，哇，不得了！如果他们回去跟国王讲，打不过他们呐、啊，神帮助他们，那这当以色列人民过来的时候，耶利哥城打开大门，说：“你们进来吧，我们投降了，我们悔改。”说不定神会饶恕他们的，你不相信吗？谢谢。在约拿书里面，本来约拿去尼尼微城宣告的信息就是说，再过几天就要毁灭这个城了，结果整个城都悔改，耶和华就改变了他的心意，因为耶和华的心是爱灵魂的心，不是要审判我们的心。所以我说很可惜的是，这些人明明看见但是没有悔改。那很有趣的是，我最近看有一本圣经是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出的，叫《考古学祈祷版》，是 Archaeological Study Bible。 他说在1927年曾经在约旦河发生了这一段事情，其实说在地理的地质的记载之上有好几次都有记载，但是这个是离我们最近的。1927年在中东那里有一个地震，地震的时候呢，山上一大堆的泥跟石头都倒下来，把约旦河挡住了，然后河水就断绝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有人说可能神行的神迹是有一个地震啊，然后河水就断绝了。这个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你们分享我看到的这个故事。不管怎么说，约旦河就是我们面对一个困难的一个反应。我们要知道神带领我们去哪里，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旨意，但是在我们中间 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挑战，那你对这个挑战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一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新的一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想到我们教会是43年的历史，我们1969年开始的。我们的第一代就是朱长老、洪长老，我也勉勉强强了，我是1972年来 Boston 的，所以离开教会开始的也不过3年，所以离开到现在是多少年啊？40年了，所以我是上一代的人喽。我可以对你们年轻的说，到你们了。神的心意很清楚，我们Lexington附近有很多不信主的人，我们对我们的邻居影响不大，我们对我们的社区的供应不够，所以我们说神把这些地给了我们。现在我们面对的约旦河是什么？600万的需要。我告诉你，这个挑战不大。你不要说哦，那祭司长老、牧师长老都先拿钱出来，那就是你们现在约旦河站下去嘛，那河水就停了，这个没问题。我告诉你，这600万不是大的问题。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你不要以为钱出来了就好了，你就可以休息了，因为过了河之后是要打仗的。各个河才不过是第一步，下面的工作才重要了。詹姆斯要我讲这一篇道的时候，从来没有吩咐过我说要讲建堂，不过我想我讲比较简单一点。我们现在面对经济上的压力，说拿600万出来也不容易。但是如果你说教会里面有几百个家庭，你们每一个人都有退休金，不是每个人了，大部分人都有退休金。像我们在1990年的时候建堂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的嘛。我把我的 IRA、我的退休的都拿出来，投资在教堂的债券上，我告诉你是最安全、回报的率也比银行高的一个投资。所以我觉得这个600万不难，难的是我们建了之后，我们这一辈都要休息了，要过去了，下一辈的人你们愿意作战吗？这个第一个图旁边的，就是我的右，现在右边就是这个以色列地约旦河，不很清楚也没关系了。在左边就是我去这个国立公园的这个河，这是一个开始。在我们所谓老派的，我们被教牧师训练的，都说讲道的时候不要讲自己，要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但是我现在好几年之后，我的感觉是我不跟你讲我自己，你们不会受感动，太理论了，感不动人。所以我要跟你分享我的约旦河。可能你们中间比较认识我的知道，最近我常去欧洲，你不知道的呢，我现在就告诉你了。常去欧洲呢，通常主要是去英国。那有甚至很稀奇了，你去英国干什么？去英国去传福音。有人就很稀奇，你为什么要去英国传福音？在美国没有传福音的机会吗？有。英国有很多年轻的中国人，中国不是有很多年轻的中国人吗？你不如去中国传福音。只是都有道理，但是就请你 不嫌我讲故事给你听啊。你们中间才来十年的人呢，就不会认识他。如果你们在这里比较长的人呢，可能就比较可能记得他。这个是差不多30多年前的照片，所以还是非常的美。这个就是我的妻子，如果你们不知道，她叫 Marilyn， 中文名字叫美玲。我跟她结婚的时候是1978年，结婚之后不够4年，因为各种的因素，我就跟她一起去英国短宣了3个星期。那个时候还是很年轻的哈。我们去英国去探访当时候的团契啊、教会啊，在我们旁边的这两个是新加坡的华人，一个叫 Norman， 一个叫 Gordon。 那个时候他们在新加坡读神学，不是，在英国读神学，现在已经回到新加坡，现在是在新加坡最大的华人教会里面做牧师的。两个都是牧师，但是他们不讲中文，都只讲英文。我们去英国短宣的3个星期，主要碰到的都是从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去的学生们。所以呢，去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要讲普通话的人，我们要讲广东话的人，那我就都资格可以去了。去的时候呢，发现他们安排我们去访问一些学生，就住在学生的宿舍里面，这个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到了哪里之后呢，只是学生就跟我说，明天团契完了之后由护士来带你去医院。我说奇怪，我来这边有没有生病，为什么要带我去医院？你们知道吗，英国是比较苦的地方啊，尤其是这些穷学生，那个时候他们的热水大概供应只有2-3分钟，你就冲完了，没有了，只有冷水了。他们知道从美国来的短宣队呢，都喜欢洗很久的，所以这个肥皂还没有洗走呢，就已经变冷水了。所以带护士带我们去医院，是给我们洗澡。因为医院里面这个热水不停的供应。我们去一个营会，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房子，在那里晚上聚会完了睡觉的时候，他们就把暖气都关掉。我告诉你，到2点3点的时候冷得不得了啊，我们再起来把冬天穿的大衣穿上了，再钻进这个睡袋里面才能睡。我们去访问一个学生中心，只是学生每天都是吃鸡。他说我会用99种方法处理这个鸡，因为没钱，鸡最便宜。我被安排到曼城 Manchester 一个教会讲道。本来讲好说我只讲一堂中文堂就可以了，怎么知道星期六到曼城的时候，他们说哦，忘记跟你说英语堂也是你讲员，所以我根本没准备。不过还好去短宣之前跟李牧师好好的谈了一下，他就说你去短宣的时候你要 flexible， 准备多几篇讲道，随时都可以讲。但是我告诉你，我星期六到了，哪天晚上睡得不好，第二天讲完这中文堂，在英文堂的时候我讲了大概15分钟，整个脑子都空白了，不知道怎么再讲下去。你知道华人的教会把讲台看得最重的，讲到不可以15分钟就完了，怎么可以？那但是真的没东西了嘛，那我说请大家低头祷告。哎，很奇怪，一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了，我那次祷告了差不多10分钟了，所以才勉强讲完了。那吃饭的时候坐在我对面，你看这个洋人，其实他是英国人， 他是以前 OMF 的牧师，现在在曼城做牧师，他叫Hutchins， Pastor Hutchins。 吃饭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跟我说， Windsor， 我觉得我可以跟你同工，什么时候过来帮我一起牧会？我吃了一惊，那个时候我30岁还没到，刚刚拿了我的 PhD， 在学校里面教书，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全世界服侍，怎么这个牧师问我什么时候来帮他？我不知道，我讲到原来就是见工啊 ，interview。而且那一次我觉得英国对我吸引不大，没有很强烈的感觉，所以就回来了。这个是10年前5月份，我跟我的妻子去意大利，你们都应该认得，这个是在威尼斯。5月份我们在意大利，是11月份主就把他接走了。我的妻子是在15年前被诊断是白血病 leukemia， 本来以为是有奇迹做，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药但是后来这个故事就太长的不讲了结果他在2002年11月他就被主接走了。我很多时候我很怕讲这个题目，但是我觉得我不讲你们不明白。当我妻子走的那一天，他是带着氧气，因为他的肺都是癌的细胞，他大概知道自己要走，所以他就把那氧气拿上来跟我们每一个人讲最后的话。他跟我亲嘴，他跟我讲最后的话是，你不要跟神生气。他说的是英语，Don't be angry with God。 老实说，他走了之后我没有跟神生气，但是我很麻木，对事情没有什么感觉。很有趣的是2006年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聚会，我碰见着一位人，他叫吕子峰，那个时候他在马州大学 Amherst 做教授，他就分享他常常去欧洲，尤其是在英国，因为他说911之后美国收紧这个学生来的，所以呢英国呢看见有这么多年轻的人都有钱，所以就大开门户，英国的学生突然之间一下子跳到10万上。那 吕教授那个时候就跟我说，他常去短宣，觉得他们实在是很可爱，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我看见他讲话的时候我很羡慕，因为我看见他的眼睛有光彩，他有激情，我没有激情。他有泪水，因为他爱着是年轻人。我就跟我旁边的亚刚跟建伟我说，吕教授在美国留不下来，我说预言了。一年之后他就把工作都辞掉，去了英国做读神学，现在是 COCM 的总干事。当我跟他交谈的时候，我就说我1982年曾经去过英国啊，他说不行，你要再来，现在不一样了。当我妻子病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跟他谈话，我问他说，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去过也不少地方，你最怀念的是哪一段日子？他说跟你在英国那3个星期。所以当2007年我到英国的时候，我一下飞机我就哭了。我第一个任务就是被派到一个 旅游巴士上。这个旅游巴士有五十多个学生，里面三十几个是中国学生，都是刚来的。我们从 Nottingham 英国的中部开到一个旅游的地叫约克，我的任务就是在这巴士上两个小时认识学生，跟他们打成一片，一起去游这个约克，在游约克的时候跟他们分享福音。那我说如果巴士上没有华人又跟我在一起怎么办，那 CM 的同工就说，那你自己一个人好好的去游约克。那神怜悯我，结果我就碰上了这三位。开头的时候他们对我没有什么兴趣，这个男孩是山东来的，我猜他是最中间的这个女孩子，这个是他是湖南然后去上海读书的。那后来因为坐在我旁边嘛，不好意思跟我讲话了，就知道我是美国来的，就问我为什么从美国跑过来，我就跟他讲吕牧师的故事啦。讲完之后，我想不到这三个年轻人一本正经的看着我，就问了一个问题，那你看我们是不是很可爱啊？在最我的右边的这一个姐妹，她一年之后她就做了基督徒了。所以我觉得英国的感觉还不错，说2008年我再去的时候呢，有一个营会，我跟一个比较年长的学者谈，他就问我你去过中国没有，我说去过，我去过上海、宁波、杭州，就这三个地方7天。我讲的时候发现旁边这三个年轻人很注意的听我在讲话，我就很稀奇，两个老人在讲话，你们有什么兴趣呢？那转过来跟他们谈，原来他们三个都是 Nottingham 大学宁波分校的学生，你知道吗？现在英国啊、美国很多学校都开到中国去了，就是说如果你成绩还不错，你可以换过来英国读，他们在英国只有4个月的时间就要回去的了。当天我不是讲员，所以我跟他们只谈了大概20分钟的时间。讲完之后我说拍个照留念啊，跟这个年轻人握手，他说很希望再见到你，我很想去美国读书啊，好好再见。第二个这个小姑娘说很高兴认识你啊，怎么怎么。中间这一个走到我的面前做了一件事情是我想不到的，他说不，我不要握你的手，我要抱你，你就像我的叔叔。我跟我现在 Brandeis 的学生们说对不起啊，他先抱我了，所以呢我的心被他留在英国了。我突然之间明白，当我有我妻子有我女儿的时候，我是一个很自满的人，我是个很骄傲的人，我不会去关心其他的人的需要。神把我的妻子带走，却现在给我看到，当我关心爱这些年轻人的时候，奇怪的是他们会回应的，不是说这个人奇奇怪怪的美国跑过来才不要跟他讲话，他很喜欢跟我讲话。而且呢，我觉得英国的年轻人心很软的。我在美国传福音很多年才一个人信主，我在英国随便讲几句话想不到他就说他愿意信主了，真的是想不到。所以呢，在去年 COCM 开了一个4月份的门徒训练营，我也去了，这个是我小组，你看他们都可爱。里面虽然是门徒训练营，都是有慕道的，其中这里有两个是慕道的，我很爱他们，所以去年10月份我再去就是要找他们。那今年4月份我也再去了，这个是今年我的小组。我的小组里面也是有两个慕道的， 这个在我中间的是我去年去的时候，我跟一个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在旁边的，我不是跟他说的，他只听了一个下午，结果营会完了之后，其他一个人带他信主了，他再来，所以一定要跟我，刚好在我的小组，在旁边的这个叫小杰，他是慕道的。这一位是也是慕道的，他是从深圳来的，他就因为是广东话，整天就跟着我，我就整天跟他说，最后隐晦完了，他们说他是我的儿子。我很希望他信主，真的成为我的儿子。在隐晦的时候，我要讲一个专题，这个小姐妹她叫 Angela， 很有趣，两次她都来，然后她就问我你的行程是怎么样？我说营会完了之后，我会去 Manchester 去看于老师、陈老师。他就说：“哦，你去 Manchester 一定要来看我们。”我说：“你在哪里？”他说：“在 Preston。”Preston 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然后我说：“我去的时候完全是于老师跟我安排的，所以我不知道。但是他不放过我，他说：‘你到了 Manchester 一定要跟我联络。’所以在一天之内，他就说服了我。”去 Preston 坐火车只需要45分钟，他就找了这些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听我的分享。分享了差不多2个小时之后，我就说我准备走了，就有个小男生说：“孙老师不能走，我要请你吃饭。”吃饭的时候呢，这些小男生都是慕道的，我就跟他们谈话。我说的都是很简单的一些故事，你们觉得有帮助吗？他说：“哦，很大的震撼啊，孙老师，你放心，我们很快会做基督徒的。”我就好奇，我说：“为什么啊？你们怎么震撼？”他们说：“我们没有机会听见人用华语跟我们说，知道吧？”英国会讲华语的人很少，我们教会牧师长老很多。这个是我今年在曼城30年之后在这个教会讲道。 Pastor Hutchins 已经被主接走了。于老师今年75岁了，他有青光眼，所以晚上他看不到，不能出去。陈老师最近跌了一跤，所以脚的腿不好。他们住在 Manchester 一个公寓是8层楼，我去看他们的哪一天，把行李坐这个elevator 电梯到了8层楼之后，这个电梯就坏了。每天他们两夫妇就是跟我爬这个8层楼上去下去，但是我发现他们两个很喜乐。于老师跟我说他可以在加州好好的休息，但是呢每天就不过去打打高尔夫球，陪陪孙子。但是在英国那里，我告诉你，从早到晚不停的有人打电话给他，写 email 给他，然后呢每一个主日不同的地方要他去讲道。陈老师看见这些学生说：“好，我煮牛肉面给你们吃啊。”那个于老师就带着个背包去买这个牛肉了，然后他们两夫妇一起，我就跟着他们去，他就拿着这个背包去买什么红萝卜啊，什么东西啊，他就放在背包里面走回来。他请我出去吃饭，跟我说的就是 Winsor 提早退休过来吧。我不敢说于老师是摩西啊，我不敢说我是约书亚，但是你懂我的心情。一代过去，现在我还有机会，但是我的月旦河呢？我现在退休，我的退休金只给我1年1/3我现在的年薪。 如果我再留七年，我可以正式退休。所以你知道我几岁了？正式退休，我可以拿三分之二，因为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三分之二是一倍哦，七年的工作可以换一倍的薪水。你怎么算？英国很贵的。我们说你怎么算英国的价钱？你喝一杯咖啡在美国是两块钱，它是两英镑。然后呢，它的分量比美国少一半。你就知道英国多昂贵。英国的文化跟美国很不一样，你不要以为都说英语。我在哪里的一个星期，于老师的电梯坏了，没有人来修，因为是复活节，大家都放假。他的网路 WiFi 慢得不得了，他叫人来修，没人来。他的冰箱有一个东西掉了，所以每次一开这个门，这个门就掉下来。所以呢，陈老师是不敢开这个冰箱的，只有于老师在的时候，他就只好马步这样开。我说我去的话呢，我实在吃不消啊。短宣还可以，你挨几天就回来了。长期在哪里？如果我病了怎么办？如果我在那里做了几年之后，英国的门关了，学生都来美国了，那我再回来美国，房子还有吗？住在哪里？怎么过活？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约旦河。我知道，理论上我们都知道，凭着信心走出这第一步。所以我求神给我有这样的信心，也让你们知道我的心境。所以你们知道，如果有些时候神感动你说要为我祷告的话，你知道怎么为我祷告。而且呢，真的说要我放下 Brandeis 是可爱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也很难。我现在看见的是英国的需要实在是很大，所以我也呼吁我们中间你会讲国语的普通话，你看这是英国的牧师多辛苦去学中文，你已经会了，你的儿子你的女儿都读大学了，大学毕业了，你有时间，你不能去长时间，你去一个星期也可以吧，去一个月，如果神这样感动你去比较长的时间，因为这个福音的门会开多久我们不知道。我们低头祷告。爱文的父神，实在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但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迦南地在哪里，这个未得之地是在哪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只有这么多的时间，但愿你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知道如何为你而活，给我们有这样信心，踏出信心的一步，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约旦河。过了河之后，给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有这个胆量为你打仗。谢谢主，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